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成犬训练。总题：从安提阿教会说起。第一篇：建立与成长之一。
我们相信呢，一切还是有主。啊，那我们大家在这儿，再好好学一学，学什么呢？这个学呀，怎么来服侍？我在想啊，那到底呀，怎么来讲这九堂？对不起啊，这几天我是蛮受煎熬，因为到底怎么讲这九堂？一直昨天晚上在飞机上啊，因为我拿张纸啊，写来写去啊，总是觉得不对。这个没有什么高油。这个昨天晚上在飞机上啊，就突然想到，或者说这样说吧，我在考量怎么服侍。说你为什么不用一个榜样呢？好像主这样对我说啊。那我就想啊，那就好，我们就来呀、啊，叫做从安提阿教会说起。这个题目是很特别了，从安提阿教会说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起以后啊，里面的东西啊就太多了。多到什么呢？多到九堂是讲不完的。那么不，我们就尽量的啊，尽量的，我们来看安提阿的教会，然后我们来讲啊，如何把安提阿教会做那一些的特点，在一个个地方啊，我们能把它服侍出来。因为现在我们真是啊，内有惧怕，外有征战，好在啊，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啊，这些我们现在所讲的信息，开头的三篇、两篇、三篇，或者四篇啊，是完全讲一个图画，就是安提阿教会啊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？为什么这样的叫人欣赏？譬如说，圣经里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，主耶稣写信给七个地方教会，那是很明显的。这七个地方教会，好的不多，是不是？有一个是殉道的，是哪一个？斯美纳是非常好，还有一个是腓拉铁菲，是弟兄相爱的，很好。那除此以外啊，你看保罗写的书信呢，也提起很多的教会，大多都有难处。而大多呢，难处都是胜过长处。换句话说，你看这些地方教会，一面来说你不能不敬拜神，因为有这些地方教会，就有这么好、这么甜美、这么丰富、这么蛮有启示的主对我们的说话，感谢主啊！另外一面呢，你也觉得奇怪啊，好像没有一个教会啊够得上保罗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。你看保罗不说吗？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哎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玷污，没有各样的病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样的教会啊，好像我们就是中国人的土话，此曲啊，只应天上有。但是那个后面那句话呢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，就是还可以听得见的。这里我们就讲了，此句只应天上有，人间绝对看不见。他不要说几回呢，你到哪儿见过那样的一个教会？啊，是用水，是有主的水，是有主的话，是有话中的水，把这个教会是洗净的，是可以献给自己的，是个荣耀的教会，是圣洁的，是没有玷污的，是圣洁没有啊瑕疵的。这好像啊，看不见啊！如果你看保罗写书信的一处处教会，如果说健康正常的，好像是罗马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保罗没去哪儿，所以凡是使徒没去过的，可能就比较好一点；使徒去了以后啊，可能就麻烦一点。这个保罗没去过那儿，所以那封信里啊，倒是我看一路都非常的健康。对不对呢？保罗没有在那里说到太多的难处，没有说到太多难处，好像教会中啊，就这样很平稳的 往上走了，也在呀、啊、生命上成长了。罗马以后，罗马书以后呢，你就有哥林多的教会，叫做乌七八糟的教会，对不对？然后乌七八糟的教会以后，就有加拉太教会，就是啊这个持守律法、排除基督的教会。你不能相信呢、啊，都不是一个教会，许多的教会，这个整个区的教会都不要主了。你能不能相信教会会不要主啊？但是事实上，加拉太的众教会是不要主了。他们只要啊，保罗说的啊，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什么节期、年份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呦，我为你们害怕呀。”唯恐我在你们身上啊枉费了功夫啊。换句话说，你看我传福音给你们啊，带你们养大，你们怎么长到后来啊长成这么个怪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啊 banana 了，就是外面是黄的，里面是白的，说他是中国人，他说是美国人，说他是美国人，他实在是中国人啊。那我告诉你 banana 还可以接受啊，因为他实在是另外一种文化的产品嘛，所以你把娜娜见多了，你就爱吃它，也蛮可爱的。它这个教会到后来啊，外面是信耶稣的，里面是不要耶稣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呀。外面是接受耶稣做救主，里面是排斥耶稣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哎，奇怪了，这个格林多乌七八糟，你还说啊是人的软弱啦，人的肉体啦，人堕落啦，可原谅。这个加拉太这个不要主啊，这样不可原谅。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教会不要主呢？对不对呢？然后你到以弗所教会了，这应该是个好教会，因为讲到教会的启示都是在以弗所。可是你看到保罗说他们的难处的时候，照样的啊，他们有他们的教训，他们有他们的说法。然后到腓立比了，那是个好教会，对不对？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一个成长的教会，一个好像啊发光之体啊照耀的教会。可是在他们中间呢，就说长道短，批评论断，彼此竞争，看谁呀术语背的熟悉，然后呢就彼此打压呀，来争好争啊谁伟大。你们这青年人呢、啊、我看你这一排坐四个青年人好可爱哦。你们这四个青年人是不是都是从欧柏林来的？都是啊，感谢主啊。哎呀真可爱，感谢主啊，现在你们呢、啊、还没有那些难处，因为你们都太单纯了。你们多来聚集四会以后啊就变坏了。那你说那我就不来了，不来了就变死了，那坏总比死好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不来了就死了，来了就坏了。哇，基督徒成长教会的见证真不简单呐、啊！这腓立比是个好教会，的确是个好教会。如果我们可以票选啊，这个在所有有记载的地方教会中，根据圣经哪里最好，大家我们都要选安提亚最好。哪里次好，我们就要说腓立比次好。因为安提亚教会啊几乎是零缺点，看不出什么缺点。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只有这么一个缺点，就是啊大家喜欢比，不是有些人喜欢比谁伟大。这我们容易比啊，我们容易比谁伟大。这个一比谁伟大，教会中就结党，懂不懂？因为伟大的人都要带头嘛，他一比谁伟大，他就要找服从他的人。这个服从他的人越多，当然他就越大嘛，当然那个结党分派就越厉害嘛。所以腓立比教会啊也成为难处了。哥罗西教会啊，哎呀那就简直古怪，就是一边呢、啊、以主为大，一边好像搞一些连于偶像啊哲学的东西啊。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蒙恩很短，所以感谢主啊难处不多，他们可以预备主再来。可是主从来不会为着一个粗信的教会来，所以啊他们好像一个婴儿一样的纯洁啊，却没有啊这个圣徒却不一定够有，不能说没有啊，却不一定有够多的圣徒基督徒生存的实际。 所以他讲到主再来可以讲得很甜美，可是主不容易借着这样一般圣徒来，因为啊，他们对这个心腹装饰整齐的认识还需要一些年日。这个你知道，保罗是所写的书信，有人说第一个是写给加拉太，也有人说第一个是写给帖撒罗尼迦，前书那个帖撒罗尼迦，就是这一个教会很纯洁，一个教会很一群教会很古怪。你看我这样把历史一看啊，你就说了，哎呀，保罗书信中的教会啊，叫人鼓励的不多，叫人喜乐的不多，叫人感谢神赞美主的也不多。哎，奇怪，就在这儿啊，乌七八糟的教会啊，倒把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啊，哎，我们这个福音不是一到今天还在传吗？过程呢，我看不是啊，好像一个满了发光的人，都已经纯净到里外的透明了，走在街上人一看就信耶稣了，不是，这个都是借助那些乌七八糟的，好像说是我们多好说不上，说我们多坏不甘心，说我们不爱主我们说冤枉，说我们爱主主说冤枉，所以这个都在一些啊很特殊的情形里啊，过教会生活。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，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却主要的说到两个教会，一个是说啊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，好的时候不可能再好，我说不可能再好，的确是不可能再好，就是2000年之后啊，我看也没有什么时候会比耶路撒冷的早期更好。不过那个好呢，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情形，是孩子的好，多么的兴旺啊，热心啊，摆上啊，把一切都卖掉了啊，大家房屋公用啊，啊，然后拼命传福音呐，众人也喜爱啊。不过我想啊，一定很特殊，要不然哪会一夜之间就改变了？就大遭逼迫了，那后来呢就坏呀，也不可能再坏。我告诉你啊，耶路撒冷后来那个堕落的情形，它不是道德的，不是道德的，是理念的。你知不知道啊，理念的堕落远过于道德的堕落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哇，你说朱弟兄，哎呀，听过你一讲我就放心了，原来道德是可以堕落的，我从来没讲这个话啊。你们可要小心，你们不要出去传话，现在我讲什么话都给人呢修改一下，然后就上网了。朱弟兄讲，还好我不会看，不会用电脑，我想主保守我，所以很多东西我听不见。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哎呀，朱弟兄，他们把你说到这样啊，全球都把你说到这样，我都没敢问说到怎样。那既然他不告诉我到底说的怎样，我就假装不知道就算了吧。因为本来人口中啊，话也不容易讲的呀。我愿意这样告诉你啊，你要领会了，有一个弟兄软弱了。这是他的软弱，一个理念错误了，许多的圣徒就跟到里面去了。如果一个理念是不要基督的，那多少教会多少基督徒都变成不要基督的教会了，那真是严重啊。所以啊，到后来这个耶路撒冷早期好到不能再好，这个末期坏到不能再坏。这个今天我这一次啊，我们没有时间讲它多坏。这个如果我们还有一个训练就讲啊，从耶路撒冷说起，那我就可以跟你们讲啊，哇，你就不可思议的一个教会会没有罪，他们没有罪，懂不懂？甚至于可能没有物质的世界，一个没有罪没有物质的世界的教会竟然可以堕落到这样的地步，是叫你觉得可怕呀。但是感谢神啊，在神圣的主权里，神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个安提阿的教会。这个安提阿教会啊，记载它不多，一共就是几节圣经。 前面一段是在呀十一章，后面一段是在十三章，末了还有一点记载啊，就是这个使徒们第二次出去了，有一个短短的记载。这个短短的这么几段里啊，就说到啊，描述到啊，一个健康的属天的教会，就描述到啊，一个健康属天教会的这个成长的历程。你不能失忆吧？不可思议啊！这短短几节里，他说到一个教会的建立或者产生，然后一个教会的成长，然后一个教会的成型，然后一个教会的成熟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人是这样，基督徒是这样，教会的见证也是这样。人是这样呢，人先生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先要有这个人，这个叫做这个建立，对不对呢？然后这个人呢就要成长嘛，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啊是持续不断的。我现在啊71岁了，对不对？一个71岁的老人，这是美国算法，好在我们在美国嘛，在中国我就讲了，俺现在已经75了，74了，这懂吗？这个再过个两三年就可以号称80了。总而言之，人呢、这个越来越老。我告诉你，奇怪就在这儿，老人也长哎，老人也长哎。你觉得啊？你比如说长到我现在了，就差不多了吧？不，我还在长哎，对不对？有的坏地方长，有的好地方长。这个坏地方长不就是越长越老吗？好地方长就是他越长啊，这个老人呢、有老人的清明哦，青年人没有，这个是神特别给老人的，老人有一种清明的，因为他里面呢这个欲啊，这个各种的欲啊他消减嘛，他这个清明就产生了。哎，这奇妙的是啊，老人越长，这个越长这样呢他就越成形，懂不懂？这个你比如一个人是什么你不知道啊、连这个婴儿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现在不是怀孕呢、他们都给他照相嘛，照相啊，哎，你如果看那个几个月那个刚刚成型那个照相啊，非常难看的，就叫你相信好像哎很像一个恐龙啊，或者很像一个怪物啊，你看那些，这个娃娃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么难看，你叫你不敢细看呢、你仔细看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但你不要急嘛，你再过3个月嘛，很可惜到几月以后就不能照了，对吧？因为你照就怕伤害他了。如果可以一直照，一个月照下来呀、你会觉得哇，连这个在母腹里那个成长啊，都是叫人觉得惊奇的呀，对不对？然后生下来了，嘎啦嘎啦嘎啦都一样嘛，是不是？都一样。最近有一个这个研究婴儿的，他就说了，他把婴儿的啼声啊、哭声啊分5类，他很有意思。什么声音表示饿了？什么声音表示痛了？什么声音表示要爱了，要你抱他了？什么声音表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我们应该啊放在这里给大家听听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看啊、神造人很有意思的，基督徒得救也很有意思啊。基督徒得救以后也哭哎，但是没有人把它分类，人就把它饿死算了。这个婴儿一生下来呀、他这个哭啊会分5类，3个月，前3个月这个啼哭分5类。这个现在听说这个录影带啊刚刚出来，他是做了这个1000个婴儿的研究，哭的研究，然后他做出来了。譬如说我那个外孙女啊，前3个月哭了啊，我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哭？我告诉你呢，就是啊，他这个一吃什么东西就痛，痛得受不了。他的爸爸说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把他用个篮子提高了，往下一放，他就不哭了。我说哪能把他吓死了，哪敢哭，懂不懂？ 突然掉下去，不就吓死了？吓得不会哭了吗？等他一停以后，不又马上又哭了吗？还痛吗？哎呀，这个我就想起啊，基督徒好可怜。你看人那个婴儿生下来，马上哭声分五类，基督徒得救了，哭声没有人分类，连没人听。你们真是主怜悯呐、啊！你们四个小弟兄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哭有人听啊，因为克利夫兰有几个人愿意雇你们呐、啊。大多的婴儿基督徒得救以后啊，哭了没人听的。其实大概也是分几类，就是我要爱啦，我要吃啦，或者我属灵上不舒服啦，或者我怎么喜乐啦，或者怎样，我不太懂啊。我觉得应该把那个找来看看，然后就来根据婴儿啼哭分文类研究初信基督徒的啼哭，出这么一本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人都以为啊，神已经救了你了，上了天堂了，死活还怕什么？那可以这么讲的，人都要成长的呀，基督徒都要成长的呀，教会也都要成长的呀。这个教会的成长是很奇妙的呀。你看这个开头啊，这个婴儿生出来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将来怎样，最多就是一句话，哎呦他好胖啊，这个你也不可信嘛。因为这个 baby fat， 婴儿这个胖啊，这长大都会不见的呀。说他好瘦也不要胖嘛，你吃得好他会胖回去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，一个婴儿生下来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。我这个小外孙女现在三岁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什么弄得不错了，问他30以后什么，他是 40， 我就你背 40 问他，就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9, 48, 49, 40, 10 他这个十还转不过去。可是他的爸爸已经很兴奋了，我要我的女儿将来做一个 great mathematician。 我看看他爸爸那个脸，哇，真是，我也希望他是 great mathematician。 但是我想你看啊、哦，我们对这个人这个成长啊太早就下断案，然后怎样呢，这太快呀、啊、就固定他。譬如说啊，你们不都是学音乐的吗，这个现在克利文海那个感谢主那个地方教会，你们应该去访问他们一次。他们有很多啊，这个 CMI 是吧 ？CIM Cleveland Institute of Music 啊，很多学生现在在那儿得救聚会。他说那些小提琴手啊，都是很有天才啊。他说3岁就开始拉提琴。我说不懂，3岁的人怎么会夹脖子？你拉提琴不是第一件事就是夹脖子吗？他怎么会夹脖子？3岁人，我那小时候外孙女3岁，我不敢他说是天才，我不敢说他聪明，那我看他不笨是真的，就是跟一般人差不多了，这个智商还够的。怎么现在不可想象他会拿一个小东西拉脖子夹脖子，然后就是杀鸡啊。每一个练琴不都是杀鸡杀几年吗？嘎啦嘎啦嘎啦的杀完以后，终于有一天杀出音乐来了。这是长哎，你是不是这人要长哎？但是你知道到14、15岁啊，就开始有点形了。这个有形啊，就是你真正发展的时候。现在说他是学数学的，现在说他对什么有天分，我看都太早了。这个因为他先要长嘛。然后就长出形嘛，这个长出形以后啊，就在他这个形里面来成熟，懂不懂？我们通常说啊，他是一个数学老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通常说他是一个数学教授，然后说他是一个数学家，然后说他是一个数学大师。你看我们这里王立群呢、啊，他是数学博士。他要去他就可以做数学教授，感谢主啊，他没有去做教授，他全世界服侍主了啊，多好啊。现在他天天算来算去都是算主的利润，对不对？不像那个做数学的天天算来算去都算人家的钱，有什么意思？他 他算来算去都是怎么给主生利润，哎，但是啊，慢慢的啊，如果他真是全心投入了，就变成数学家了。有些教授不一定是家的，懂不懂？这个是个家，数学家。那我们中文讲自成一家嘛，是个家，就是有特殊的东西出来了，但是还不一定是师。如果是数学的大师的话，那可不得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成型以后啊，它需要成熟。成熟啊，就是它在这个形里发展了，长了，这长得更丰富了，长出啊丰盈来了。盈就是满呐、啊，长出丰满，长出丰盈来了。在这个份在他身上啊，已经达到啊，好像不能更多提升了，那个我们就叫做成熟了，懂不懂？成熟它也是相对的嘛。有的人他三加三等于六就是成熟了，因为他的 IQ 就那么多嘛。哎，是吗？你知道有些婴儿啊，你只能教这么多，三加三等于几，六，四加四等于八，你就非常高兴了，对他来说就成熟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圣经里竟然这么奇妙的描述了一个教会，就是安提阿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这个信息叫从安提阿教会说起，因为太多要说了。这个教会怎样呢？它先是被建立，然后呢它有成长，然后呢它成型，然后呢它成熟。它被建立是奇妙的，它的成长是奇妙的，它的成型是奇妙的，它的成熟啊尤其奇妙。它那个成熟的显明，就是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在主里有一些年日以后啊必须有的显明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今天一处处地方教会都是多少年跟随主了，多少年被主兴起了，你问他爱不爱主？大家很爱主，很热诚啊，很热切。你问他要不要主，起码他口里也都告诉你是要主。但是你在他身上啊，看出两个东西。第一个啊，不太成形。如果已经有形啊，是个怪形，是个奇特的形，不像啊圣灵的形，不像主的形。第四个呢，然后你再问他有没有成熟呢，就谈不上了。因为成熟的教会啊，成熟的教会它有记号的。比如说啊，安提阿教会先是被建立了，感谢主啊，然后不就成长吗？谁来帮助他成长呢？建立教会是圣灵和圣徒们建立的，成长是使徒们和他们配合成长的，然后成型呢，哎呀，在他们中间呢、啊、就长出一个奇妙的一来了。所以他后来描述啊，安提阿教会那个奇妙啊，如果你现我现在读给你听啊，如果十三章咳咳，你光读那一节啊，你觉得奇妙了。他说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，这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啊，有这么一个教会啊，有几位先知或者申言者和教师啊，这几个申言者和教师是谁呢？啊，第一个就是巴拿巴，第二个就是尼杰的西面。这非常有意思啊，因为这个人呢是个黑人，所以大家叫他 Nigger 通常多少我今天来说 Are you a Nigger 那就是藐视的话了，就是这黑人啊，一个黑人西面古里奈人呢、啊、路球，这个是啊半，我的猜想是半黑半白，是属于非洲，但是在非洲的北边，懂不懂？有一个白人，对不对？或者我这样说吧，有个不要说白人吧，有个黄人可不可以？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是同意啊，犹太人和我们是同意啊。但是你说哇，那为什么一个黄一个白？你要去问主，不要来问我。这就好像匈牙利人和我们是同意嘛？匈牙利人是匈奴过去的嘛？怎么现在都变白了？懂不懂？这汉嘛，这个匈 Hungarian 汉 汉就是中国人了，汉就是汉人嘛。这个汉，这个匈奴过去了，建立了匈牙利，对不对？这匈牙利帝国到后来不知道怎么都变白了。所以你说怎么回事？我说这个我不懂，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点啊，有一个犹太人巴拿巴，有一个黑人啊，有一个古里奈人，还有一个贵族。这个贵到什么地步呢？可以做王的。他的哥哥与西律，西律是个王是吧，与西律同养的马念，换句话说皇宫里长大的人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大的教师啊，扫罗。光是这一点，你有没有感觉他们有个很特别的形啊？这个形就是我们要羡慕的。我们现在开口闭口我们华语聚会，我们华语聚会还不成形哦。一个正常的教会不是华语聚会啊，你看这有巴拿巴对不对呢，然后有啊黑人，他还把黑人呢、啊、写在前面，然后半黑人写在中间，然后贵族写在呀、啊、这个倒数第二，这个最有用的就是扫罗了，写在末了。你看那个形好不好啊，他出形哎，他成形，然后不仅成形啊，而且他成熟，成熟到什么地步呢？他不因为任何的人事物，不因为任何的教训教导，不因任何的是非对错而在教会中产生了分裂，那实在是成熟啊，懂我这意思吗？我们慢慢来啊，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可能就会讲到这些。我们先要说啊，你看啊，安提阿教会描述的不多，描述的不多，就这么几节。可是这些描述里啊，说到他的被建立，说到他的成长，说到他的成型，说到他的成熟，而这么成熟一个教会啊，它就是个地方教会。圣经很有意思啊，圣经不断地提到从耶路撒冷来的，圣经从来不说从安提阿来的。安提阿不出人的，安提阿只出人才，不出打手。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耶路撒冷只出打手，不出人才。所以耶路撒冷不断有打手出去搅扰众教会，安提阿教会就乖乖的在那儿，是个安提阿教会，只出人才。我那人才不简单呢，出了个巴拿巴嘛，出了个保罗嘛，扫罗或者保罗嘛，出了个西律嘛，出了路加嘛，后来出个马可嘛。哇，这个安提阿很出人才哦，他只出人才不出打手。当然你们在外面不要乱讲话啊，对吧？耶路撒冷教会啊，一直出打手，他不出人才。这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无论到哪儿去，都把那个教会搞得乌七八糟，没有基督，可是都很成功。他出好打手，那的确好打手，能干的打手，这个把教会搞得乌七八糟啊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个成熟的教会很特别，成熟的教会永远说啊，我就是一个地方教会，没有什么忠心呐、啊，不忠心呐、啊。有些东西我实在不懂，因为我也背过，背了记不住。比如说、啊、我们有时候会讲安提阿路线，一个弟兄就讲弟兄啊，你是走安提阿路线还是耶路撒冷路线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脑子不笨的呀，而且我这个背过很多次，我想了很久都想不起什么叫耶路撒冷路线，什么叫安提阿路线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弟兄对不起，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安提阿路线。后来我就讲，这话不能问，这话问了觉得别人就会讲，你质疑你弟兄啊，你用讲耶路撒冷路线，有安提阿路线，竟然敢讲什么叫安提阿路线。其实我真的记不住，我现在就愿意问，我还是记不住，因为跟他讲完以后我又背了一次，现在又忘了什么叫安提阿路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很喜欢这里有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有一种运作，如果他的运作啊，后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提阿路线，那就感谢主了。但是安提阿教会啊，的确是个怪教会。哎呀，这个教会真怪，你从来没有看见 楚安提阿教会出来什么人，捣了什么乱，制造了什么难处，在什么教会中产生了什么问题。安提阿从来不做这些事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啊，就是这样单单纯纯的活在神面前，做主明亮的见证。那现在我想啊，我这个介绍完了你就懂了啊。圣经中有多少的地方教会，主耶稣提起七个地方教会，这个使徒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地方教会，这个使徒行传至少不断地记载两个地方教会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，一个是安提阿教会。在这么多教会中啊，完美的很难找到，一个个教会你发觉都有限制，都有缺陷，都有难处，但是啊，主好像特别保留了一处教会，就是安提阿的教会。这个安提阿教会啊，它就是这么甜美，这么甜美的它产生了，建立了，这么甜美的成长了，然后这么甜美的成型了。哦，到后来啊，所显出那个成熟啊，无论是积极这一面，无论是消极这一面，那个属灵的价值啊，都太高了。我们要感谢啊，赞美的我们的神了。那现在我们呢，从纲要来，请你把圣经啊，您那没有我方便，就是我这里一边读一边呢，还是和弟兄们讲的是圣经的话。从安提阿教会说起，我现在已经说起了吗？所以呢，第一篇啊，建立与成长，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和安提阿教会的成长。第一个啊，是圣灵与忠信的信徒同工而建立的。这个和我们的观念呢不是那么一样。我们的观念呢是使徒建造教会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啊，这里的观念是说是圣灵和圣徒们建造教会。我现在年轻的时候，或者这样说，我年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呢开疆拓土，我喜欢兴起一个教会感谢主，再兴起一个教会感谢主，再兴起一个教会感谢主。现在我就发觉啊，使徒做的很有限哦，好像很多健康的教会都是连你也不知道怎样它就建造起来了，建立起来了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我这一次去Naperville 聚会，有一对夫妇从一个地方，我忘记那个地方名字了，到说朱迪我们想见你，我就见他们家。但是我那时候实在太累，没有力气交通，因为我是刚从东方飞回来嘛，就开那个特会啊。我记得那个我跟那个弟兄见面的时候是叫布鲁明顿是吧？布鲁明顿这哎对弟兄啊，哎，见到你们夫妇啊我就很喜乐。为什么喜乐？我说哎奇怪啊，弟兄啊，贵姓啊？孙弟兄啊。是孙弟兄啊，假如你忠心，圣灵和你配合，你和圣灵配合，就能建立布鲁明顿的教会。这个太多的教会，譬如说啊，保罗到过去过多少地方？譬如说我们有个大的辩论嘛，保罗去过哥罗西没有？有的学者读愿意读经的，我们不敢学者吧，就是自夸了，就有的爱读经的人跟我讲，朱弟兄他没去过。我说如果没有去过，这个保罗跟腓利门怎么这么熟？保罗对雅基布怎么这么了解？而且保罗怎么会告诉腓利门我就快出来了，你给我预备个住的地方？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会写这样的话吗？他说使徒行传没有讲他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是非常好，使徒行传没有讲他去过哥罗西，但是哥罗西啊成为一个很甜美的教会，在这个腓利门的家里聚会，是不是成为一个见证？它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一面来说，你就要说了啊，这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，但是保罗很确定去了以弗所，而且在以弗所住了三年。保罗不是说吗？三年之久，我昼夜流泪，对不对？在那住三年， 就是证明啊，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应该是以弗所教会的得救的圣徒，或者到那儿去传福音，或者搬到那儿去住，因为以弗所跟哥罗西距离很近，就产生了这个哥罗西的教会，甚至很可能啊，使腓利门接受负担移民就到啊哥罗西去了。所以弟兄啊，你知不知道教会怎么兴起呢？啊，一个可能，当然有主的仆人到那儿去，在那儿传福音，兴起了教会。即或是这样，教会不能建立，因为仆人走了，教会就死了。这个被建立的话，一定是圣灵和忠信的圣徒同工来建立。圣灵做很多，弟兄们也做很多，弟兄们呢，忠信的来跟随主，然后呢，圣灵啊，借着弟兄们就产生了运作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想从今天，从这个时候以后，不是从今天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们要开始会注意了啊。神会啊，借着这里有一个弟兄，那里有一对夫妇，这里有个姊妹，那里有一些人，然后他们呢，学会了与圣灵的工作配合。圣灵啊，也能借着他们产生了运行，产生了运作，怎样呢？就一处处的教会啊，就被兴起来了。开头的人呢、啊、不多，开头人不多，人也不会多。事实上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的人多，安提阿教会的人可能多。除了这两个以外啊，其他大概所有的教会啊，都是今天来说小型的教会，以美国的标准算是还可以了，以东方的标准呢就完全不入流了，懂不懂？东方常常讲这个地方1000人，这个地方3000人，啊，我们呢，美国呢就有100人、200人就算一个大教会了，这个比较合乎圣经。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多的教会啊人都不多，比如说你们到，你们那个城叫什么？奥伯林啊，学校也是奥伯林，城也是奥伯林啊，都是一个。好了，所以你们这四个人回去了，你们四个人呢、啊，跟主讲，主啊，我们别的也不要，我们愿意告诉你，我们走之前呢、啊，你一定要兴起得做奥伯林教会。哇，那你们活的就有价值了，对不对，孙弟兄啊？你得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现在留在布鲁明顿。你把我在 Bloomington 放在这儿，我求你借助我们兴起 Bloomington 的教会。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建立怎么来呢？是圣灵做工，也是忠信的信徒同工建立。那这个他就安提阿给这个原则了。安提阿的意思啊，就是快速的马车 ，a speedy chariot， 懂不懂？这个马车走得很快。这个是当时啊，这个说他的地位啊。当时仅次于罗马，就是欧洲，亚历山大就是非洲，然后啊，这个就是安提阿，懂不懂？所以如果您那时候看啊，非洲、亚洲啊、对不起，欧洲是罗马，非洲是亚历山大，这个安提阿就是亚洲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这个罗马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后来是。从保罗那里移民去一些人，是吧？那里是罗马教会是移民开始的，有些人搬到移民，搬到罗马做事了，或者有人本来就是从罗马，像亚居拉、百居拉，他们原籍就是罗马，从罗马到格林多，然后到以弗所，大概又后来又回到罗马，对不对？你就兴起教会来了。这个安提阿教会呢是另外一个兴起，这亚历山大的教会呢。就是安提阿教会的败家子叫马可，马可不是好事不干坏事不断吗？很调皮这么一个弟兄，到后来呀、啊、到给安提阿教会啊调教出来了。调教出来以后啊，他做了三件事啊。第一个，他就成为保罗的帮助彼得的儿子。你看这个，一个圣徒，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可以成为一个地步啊，连与使徒彼得了，而彼得叫他我的儿子马可。然后保罗呢，马可要来，他在传道上对我有益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呢，他就写了马可福音，成为圣经的作者。第三个，作者之一啊。第三个，他后来就到亚历山大建立了亚历山大的教会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我们如果有从安提阿讲起，就会讲到这些事的，觉得哇，这真是 romantic， 太奇妙了，但是可爱极了啊！哎，弟兄们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过程在这个大城这么一个大城里，主要建立教会了。主建立教会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你感觉非常的慢，主觉得非常的快。所以他用安提阿做这个例子啊，安提阿的原则就是快速的马车，马车永远不觉得快，但是一直是快，因为你坐在马车里啊，你旁边那个一树一木啊，你都看得清楚，不像在飞机上什么都看不见，这个火车上是看不清楚的，懂吗？这个坐马车旁边的景色啦，一都看得清楚。你以为你很慢呢、啊？结果是很快。我不愿意在这里过分的解释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这个意思。起码这个给我们一点呢感觉，教会的成长永远是最慢的，却是极快的。教会成长如果极快了，它就不是安提了，它就变成现代的飞机式的教会，那摔起飞机来很危险的，还是很奇妙啊。你看我们服侍教会从来没有觉得快过，懂不懂？但是我们服侍教会，哎，过个五年八年回头一看，哇，主做了这么多事情啊，懂不懂？我们服侍教会的过程从来没觉得，哎呀，主大大祝福了，了不起了。但是另外一面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、哎、又多了几个家庭了？哎，怎么又几个弟兄显明了？哎，怎么又几个人爱主了？我看这是快速的马车呀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恐怕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李长寿弟兄，或者没见过他，老一辈的都很熟，而且都感激他所给我们的教育培养，如果你说就不多说了吧。这个李弟兄啊，由于这个刚刚到美国，我们开始工作六年七年呢，也就几百人呢、啊。李弟兄自己做工啊。就是安娜汉教会，那个时候是洛杉矶教会，比如两三百、三四百人。那我们这里，比如说一两百人，还也就几百人，总共不会到一千人。有一天，我就跟李弟兄讲说：“李弟兄啊，这个工作是不是太慢了？因为你知道，我得救那一天受尽了800人了。台北一教会、台北市教会一个教会传三天福音，受一次尽就700-800人。”因为我们在这搞这么多年，不到1000人，跟那个受尽的人数差不多嘛，所以我就说李弟兄，这里工作会不会太慢呢？他说哦，哪里不慢，一点不慢，这工作太快了。我看看他，不敢讲话，因为你再讲不知道下面结果是什么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接受话的，太快了。但是我不懂，这怎么快？这哪里快？哎，现在我服侍主啊，信主服侍主、啊、也50年了。现在回头想想啊，他的确慢，又是的确快。所以你不是要孙弟兄啊，你不是说、啊、假如你盼望啊，主给你恩典，我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信徒，在布鲁明顿求主啊，借着我兴起他的地方教回来。我告诉你，非常的慢。过3年看看，怎么这么快？懂不懂？过程里真是慢，回头看呢，的确快。哎呀，我想帮助建立一些这个健康的地方教会，不简单哦，那真是艰苦，真是艰苦，那真是保罗说的各种的危险啊。这个我看最大的还不是外邦人的危险，现在越来越麻烦是同族的危险，它是政治经济一块搞的呀，懂不懂？可以用政治来搞，可哎呀，不可思议的这个我们所受到这个艰难，有时候我觉得很奇妙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做什么嘛，人一年就去几次嘛，去几次就见几个人嘛，偶然呢机会来了开点特会，真正对几千人2000人讲道就一天呢，就讲过这么一天呢， 就是政府批准的，你可以好好聚会，就2000人呢、啊。真正这个聚会就一天呢，哎，我就不太懂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教会起来，这个过程啊，真慢，结果呀真快，因为这是神圣的逻辑。哎，服事主，孙弟兄啊，我就提醒你啊，你回到布伦门顶呢，不要急哦。哎，怎么现在还不要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向主忠心，光是安提阿这个字啊，就可以啊给你很多的帮助了。哦，做主的工啊是奇妙的。让我见到两位弟兄，他们在那儿劳苦，我这那时候他们去了。7-8个月8-9个月了，他们一定邀请说，周总请你务必来跟我们聚一场。我说也可以嘛，我就去了一场。我一看看说，哎呦，这工怎么做这么慢，做工啊怎么做这么慢。哎，到我上一次再去那个地方，不是到他那去了，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，他们就带一些人来，我再一看，哇，怎么这么快？懂我这意思吗？好像很慢呐、啊，又是很快。上一次我去一个地方，有个地方想在那儿有一个叫做生命的聚会，生命就喂养生命啊，培养生命的聚会。哇，我看风风雨雨啊，这个人抱怨，那个人说话，真慢呐、啊。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 email。这个 email 是不是我们中间的，不是我们中间的圣徒，是一个参加他那个聚会的，说哎呀，倒是这个聚会现在人越来越多，情形越来越好，感谢赞美神了。我说奇怪，真像安提阿，懂我这意思吗？安提阿是这样，过程没有鼓舞，结果叫你荣耀，哇，这是最好的。你知道你们学音乐的人这个特长是什么？过程满了鼓舞，结果不一定好。对不起啊，所以我劝你们改行。你干什么？服侍主啊。不是叫你把提琴丢掉，钢琴丢掉，服侍主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们过程不鼓舞，你们不会来，不会专门学音乐的。懂了？有一个家庭，一个孩子从小学开始拉小提琴，永远在那个州里啊，就小学就是第一名，然后中学是青少年的第一名，然后就读大学，永远是那个州的各种竞赛啊，这个永远是第一名 violin。 后来他的母亲啊，真喜欢我这个儿子，怎样怎样，我就不敢讲话，因为我就记得安提阿。对不起，我那时候还不懂安提阿，我知道这个过程，这个过程鼓舞太多啊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哎，到后来他就大学，他的父母跟我讲，我的孩子要学音乐，我就有点紧张，我也不敢讲话，这是别人的孩子，而且孩子也真喜欢，这我讲给你们听啊。好在你们有主，没有主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今天拍着桌子就走了，不理我了啊。大学毕业以后啊，学音乐嘛，毕业以后他的母亲讲一句话，我很感叹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克利凡有什么了不起？”我说：“没什么了不起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儿子啊，把他的录音带录一卷，送给克利凡 Orchestra， 想在里面找一份职业，他们听都不听啊。”我说：“奇怪，这克利凡这么了不起啊？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克利夫兰如果有什么东西了不起的话，那全球每个地方都有什么了不起了，因为再没有一个地方比克利夫兰更烂了嘛。哎，教会的路啊和你们的路相反啊，你们的路是一直给人鼓掌上来的啊，我讲对不对？青年弟兄是不是一路鼓掌上来的？从小孩人就鼓掌，爸爸哇，天才天才天才，结果你现在到奥本了以后，每个都是天才，不天才进不去嘛，你在天才中间比天才嘛，懂不懂？然后你进完以后，你要继续进修的话，天才天才中比天才嘛，然后进修做末了以后，再天才天才天才天才之后的比天才嘛，所以到后来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天才了。哎呀，我听你们讲，我不知道你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天才啊， 但是我至少可以讲一句，你们有主耶稣真好啊，阿门不阿门的。若是没有主耶稣不得了，写小说一样的，我是学文学的，一样的呀。小啊，我中学就写小说了，中学写小说并不表示你一辈子可以写小说嘛，懂不懂？自从你写小说了，我就用这个，用这个谁啊，不是现在大陆不是有五大作家吗？也是南帝北丐一样东西，就是那个金庸一样的，他叫做钟余华呀。你们读过余华的小说没有？那个什么活着，许关山，许三观还是许三观，许关山卖血记，哇，写的真好，结果写个兄弟乱七八糟。我告诉你，写到后来胡搞了，胡搞了，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没读过多少书，就是聪明，把自己露出来了，真可惜。哎呀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我喜欢教会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教会吗？教会永远不鼓励你，你这个过程永远觉得好吃力啊，哎，到末了永远觉得怎么这么荣耀啊？他和这个什么都不一样，任何东西是过程鼓励你，结果他不管的，懂不懂？一个小孩画个圈又那么远，骂人家，哇，他是图画天才，画图天才，哎呀，将来我叫他学美术，就不知道已经啊离开安提亚的原则了。安提亚原则是坐马车呀，坐马车呀，哎呀，一路艰苦啊。王弟兄啊，你不是全世界十年喽？有没有十年了？你啊，十一二年喽，苦不苦啊？你看，很少全世界起来拍拍胸脯，我跟随主了，了不起，这都是愿意跟随主的人讲的话。跟随主了，真正奉献了，他觉得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这样呢？哎，但是奇妙就在这儿啊！你以为啊没有什么，但是你过一过，你觉得怎么这么多啊？我怎么做这么多呀？怎么主的祝福这么多呀？那就是安提阿。所以安提阿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它是一个快速的马车，就告诉你啊，你实在呀是快速的，可是你又不感觉是快速的，所以在任何地方服侍，想要服侍出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这是你第一个要记住的啊。主啊，圣灵要做工，我要忠心，在这个过程里呢，可鼓舞的事物不多，但是啊，经过一个过程，当你这样忠心的跟随主啊，你回头看的时候，你总有一种说不出那个荣耀的感觉，懂不懂？你会觉得真荣耀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这是甜美的。比如说以前我读到配为这名受羞辱，可是永远不懂这什么东西啊，今天我就有点懂，我就感觉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的人，卑贱的人，无有的人，竟然配为你的名啊受羞辱啊，这是何等荣耀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了啊，我先把它读一下。安提阿的意思是快速的马车，是当时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大城，是巴勒斯坦以外第一个主要犹太人的中心，所以啊，除了巴勒斯坦以外，犹太人集中最大地，就好像今天呢，今天犹太人集中的最大地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就是纽约啊，是不是？纽约的犹太人非常多，是吧？就是纽约了。然后怎样呢？也是最早设立会堂的地方，因为他犹太人多了嘛，开始有犹太人的宗教生活，就有会堂。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教会怎么建立啊？第一个是在圣灵的主权里的。哎，我告诉弟兄姊妹啊，教会怎么建立？圣灵来建立。教会怎么建立？圣灵根据他的主权来建立。这个主权很有意思啊，譬如说，我不知道主会不会用你们这四个小孩小朋友啊，对不起，念大学了也不能叫小朋友，对我这个老人来讲，你们那真是年轻啊。啊，有一天有个人讲， We become older and older and they become younger and younger， 懂不懂？40岁看你们很大，哎， 五十岁看你们就稍微青年一点啊，到七十岁看四十岁都很小啊。那我就是看李建熙，现在快五十了，五十一了。我看他站着，我说哇，好年轻啊！其实都五十一了，六十就要老头了，也没有几年就要叫老头了。我告诉弟兄们，如果你们呐，你们懂啊，是圣灵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圣灵做工了，就把你们几个带到奥伯伦去了。这圣灵的主权嘛，这你怎么会想到孙弟兄啊？主怎么会把你带到布鲁明顿去了？这是圣灵的主权嘛？有的是很顺当的，啊，感谢主，我到奥伯伦，这是你们是很顺当的，可能还有奖学金，懂不懂？哎，我现在到美国留学了，进修了，很顺当。有的是很愁苦的，哎呀，我想在一个大城，或者我想在一个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业，就是找不到。结果呀，哎呀，你看我就是搞到这么一个中国人讲鬼不生蛋还是鸡不生蛋的地方。鸭不生蛋呢，鸟不生蛋啊！哎呀，你看这把我搞到这么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哎，常常有人问我说：“朱弟兄啊，好城不去，坏城不去，你怎么到克利夫兰来了？”这句话问的永远很有味道。我是讲了，我没有眼光啊，我也不懂拣选呢，我傻不拉几的，我自己做事没有经过。这个深思熟虑啊，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，是主把我带来的，所以你不要东讲西讲，你讲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主把我带到克利夫兰不好，主把你带到什么好？你好好服侍主嘛，懂这意思吗？你天天研究我在不在克利夫兰干什么？圣灵有主权的哦，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叫倒霉运气的，倒霉运气是外邦人。信耶稣的人永远不倒霉，你们四个就要做这个见证了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傻不拉几的糊里糊涂的来搞到奥伯伦去了，进去后竟然信了耶稣了，才知道我们在奥伯伦呢是圣灵的主权呐、阿们吧阿们呐、你看这样一下这个活着价值马上就上来了，懂不懂？你为什么到奥伯伦？因为提琴呐、因为钢琴呐、我告诉你提琴钢琴到处都有卖的嘛，你不要到这儿来嘛！你哎，为什么到阿伯林就讲了？我为什么到阿伯林？圣灵有一个目的啊，圣灵有一个负担呐、圣灵要做一些事，所以主就把我们带到阿伯林来了。哇，你这一有这个感觉啊，你整个的人就改变了。哎呀，我到哪里去？我住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做事？不是我定规的。外面看是我在做主啊，其实是圣灵在做主啊。他怎么哦？这个安提阿教会怎么兴起的？就是一个有个调皮的人吧，用这个调皮人，就是保罗嘛。后来的使徒保罗，所以后来保罗可以到安提阿讲道，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安提阿里都是保罗的仇人呢、懂不懂？这个有个人叫保罗没事干的嘛，懂不懂？就后来这个嫉妒了，不甘心呢，挑逗人呢，就把斯蒂凡搞死了。所以保罗才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。以前我以为他夸大呀，我以前以为是夸大，就是这个基督徒喜欢讲嘛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。然后回去就讲你比得上我吗？不都这样吗？做见证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生活里老是在跟别人谁伟大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保罗是货真价实罪人罪的罪魁，这么信神，这么要神，然后你看他逼迫基督徒那个劲头，他这个一个人呢真是不得了啊，力挺万军呢、他一个人呢、可以挑动整个的城市起来啊。原来不是大家都喜欢基督徒吗？圣经记载再记载，感谢神得众民的喜爱，这个众民的喜爱给保罗搞都洗了脑了，然后都起来杀害基督徒。哎呀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呀。哎，小姊妹啊，你听得蛮认真，你从哪儿来啊？从爱克兰来啊？那跟克利夫兰一样也不是个好城。有一天我看了一篇文章， 所有 Acron 要消失，因为所有的 rubber company 都要走。现在是不是都走了？还在啊。然后我就看到一篇反驳的文章，说 Acron 还会留下去，无论怎样这个城还是个城嘛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就不来研究了啊。你不知道 Acron 去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你去吗？哎，你不要讲啊，运气好了，碰上 Acron 又接受我了，或者我认识郭总，他给我个奖学金呢，这都不对呀。主把我带去的。哎呀，还有你知不知道，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这一下就好像倒霉了，怎么倒霉了？这教会活不下去了。本来大家都是上街的，你好你好的呀，你基督徒上街不是快快乐乐的吗？那犹太人见了，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，他们可能有个记号，但是不叫基督徒，不知道叫什么东西。总之有个给人感觉啊，这帮人是啊犹太教里信耶稣的，特别支派。哎，你好你好，给保罗这么一搞啊，他们大遭逼迫呀，而且保罗就捆绑啊，那是真凶啊，鞭打呀。你这人怎么，保罗这人怎么做这些恶事？就扫罗，不讲保罗吧，扫罗吧，怎么说这些恶事，对不对？这个然后呢，耶路撒冷教会哇活不下去了，就是给扫罗搞的嘛。我奇怪扫罗没给石头打死啊，我想也是圣灵的主权。照说您那些基督徒气起来懂不懂，这多少万基督徒嘛。那如果那个城有人讲是50万，有人讲是100万，管他什么，总是50万以上，因为再大他活不下去的。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不像今天嘛，今天可以1000万，他搞个 freeway 踩一脚油就1000万都顾到了。那时候哪没有不方便的，太大了不能不方便的。50万也好100万也好，如果有几万基督徒就可能1/10啊，1/15啊。那些人起来商量好，咱们就把保罗找到一块干掉他算了，就少了麻烦呢，也没有。哎，这个圣灵啊起来逼迫他们呢，然后保罗抓住他们打呀杀害呀。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个就逃了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人总有人的打算，主总有主的判断。人的打算是什么呢？快快乐乐就好。你不是有打算弟兄有没有？我在 Kent 教书，你看这夫妇蛮可爱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做教授，有没有拿到泰纽啊？才第二年，有可不可以拿到泰纽啊？啊，这个州立的啊，州立大学会比私立大学容易一点啊，因为州立大学，我不讲了，中央也是会可能会，呀，你已经计划了，我现在在看教授啊，然后我拿到了，然后我在这过教会生活，然后我呀就慢慢的就从第二排第最后一排坐到中间来，从中间坐到前排，从前排坐到最前排，然后就变成带聚会啊，带这人的打算呢、啊？神呐、啊，我求主保守你，这个话不是说你啊，神好像奇怪，凡是你打算的，神都愿意打破。神说我是打破专家，打破什么呢？打破你所有的打算。你以为好的，我不这么看。我呀会兴起一个环境来，你觉得哎呦耶路撒冷教会太好了，哎呀耶路撒冷教会太甜美了，哎呀耶路撒冷教会太荣耀了，哎呀耶路撒冷教会，哎呀这个，我看在那也不需要做工嘛，反正有人卖东西养你嘛。耶路撒冷教会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。神说啊，我要趁着整个耶路撒冷教会还没有变质以前，我要快快地兴起一个环境来，把那些信仰还纯正的基督徒啊通通赶出耶路撒冷去。哇，真奇妙，圣灵的工作呀。我不知道弟兄们呢、啊，你愿意服侍主吗？愿意学习服侍主吗？你这一生顺流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圣灵永远有主权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倒霉了，圣灵说什么倒霉啊，有什么，要真幸福啊。神说什么幸福啊？我愿意告诉你啊，神说我会兴起一切的人事物只做一件事，要叫你看见呢、啊、你的无忧。 要叫你看见呢，你不能依靠任何事物，但是啊，你可以坚持有福音。这也是另外一件奇妙的事，在圣灵的主权里啊，越通畅的人越难长得好，懂不懂？比如说感谢主，我从小是第二名，信耶稣以后就考第一名了，长不好的。我从小是第一名，信耶稣以后考大学都考不去，长得好。这是圣灵的主权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些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啊还不一定那么清楚什么是什么呢，是打逼迫以后出去了，出去干啥呢？那时候谁教过他们传福音呢？也没有人教过传福音嘛。我想彼得也没开过班嘛，福音怎么传？哪像我们今天搞这么细，搞到后来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一出去啊，我们是信耶稣的啊，到了个小城了，就告诉人你们要信耶稣吧，就莫名其妙啊，兴起了多少处的地方教会来。哎呀，我读到这里，我里面很感谢主。你以为是扫罗在捣乱吗？圣灵说哪有啊，我是用扫罗来捣乱，好来成就扫罗，懂不懂？这样我才叫扫罗认识啊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，我才叫他跟随我的时候啊，没有一点敢夸自己啊。所以就保罗说，但我，保罗就说嘛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啊，我只夸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呀。你看这圣灵的工作奇妙不奇妙？圣灵使用一个他所特别拣选的器皿，成为他最大的对头，或者成为教会圣徒们最大的对头，甚至于啊捆绑了杀害了基督徒，好叫啊这个耶路撒冷成万的基督徒啊开始移民出去，到各地去啊过另外一种的教会生活。突然之间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大堆年长的弟兄都出来了。我要懂，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赵林懂吗？你是从哪儿来啊？蒙特利尔来，赵林懂啊。现在我不说现在啊，你在蒙特利尔，你不是永远是个小赵弟兄吗？上面有王弟兄，胜不过他吧？还好王弟兄可爱，所以没难处。还有一个赵彤，还有个任正奎，那还加个王佑刚，对不对？四个 layer 压在你上面啊，告诉你没出息，没出息，没出息。这真的哦，要等到有一天呢，主把你打发出去，也许是找一个职业了，也许是房子被烧掉了，啊，也许是不知道什么事，但今天不要出去，今天留在蒙特利尔。起码这两年留在蒙特利尔，好好度过这么一个阶段。哎呀，到一天你出去了，出去后也搞了两个人聚会了。哎，你到我家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们有个基督徒聚会，聚会你拿起圣经了。哎呦，该我讲了，讲什么呀？主耶稣啊，我一辈子没讲过一句话呀。主耶稣啊，我永远是听别人讲，现在轮到我讲了，怎么办呢？哦，主耶稣啊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耶稣主啊，哦，主耶稣啊。然后哎呀，打开了，哎。突然讲了话了，讲了五分钟，觉得哇，我可以讲五分钟了。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就是给我们 Huntington House 那个弟兄奉献，他跟我讲，朱弟兄很兴奋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到大陆去，他不大概是给钱给这个贫穷的什么，这样他这个政府也接待他，因为好像是个基金会这样的东西，我到大陆去，我在贵州贵阳。他们要我也讲，你知道我讲多久啊？我看看他讲多久，六分钟，喜乐，喜乐。我看看这六分钟啊，这还不够我开头嘞，六分钟。可是他讲了六分钟啊，哇！再过几年，也就是五年吧，开特会了。到一场开特会，一想讲了一个周末，还觉得没讲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都得出去历练嘛，老躲在家里不行哎。阿们不阿们呐、啊？我告诉弟兄，但是你不要说啊，感谢主，主领叫我们出去了。我应该是圣灵才算数， 注定讲的话，真理要记住，失心要忘记。凡是我叫你搬了不搬了都得忘，因为我哪有权叫你走叫你留啊，对不对？是长老交通啊，然后是圣灵带领啊。哇，赵志刚啊，也许你就一般搬到芒特旁边一个什么城去了，然后你也跟五个人聚会了，你一打开圣经，耶稣是主，你说哎呦我会讲道啊，耶稣是你的救主，哇真的会讲啊。然后一看有个人流眼泪的，哇感动的人流泪耶，还有人讲我愿意信耶稣，哇我的福音大有能力耶。你有没有觉得圣灵奇妙啊？我们喜欢过我们的生活嘛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有我们的方式。你看耶路撒冷多少万人，对不对？谁也不愁生活，因为先吃了再说，大家都卖了，大家一生的积蓄都卖了。你想教会的时候多有钱呢、啊？每个人吃的多好啊，不上班的就不上班，赖皮的就赖皮，反正有地方吃饭。哎呀，大家天天感谢赞美神，不知道为什么活。所以主耶稣就来了，说好吧好吧，我有个很好的仆人呐、啊，我现在要叫他看见他如何是罪人中的罪魁呀、啊。我怎么叫他看见呢？我要让他来逼迫你们，把你们搞得都活不下去了，非搬走不可，他对你们的贡献就大了。因为你一搬搬了50个地方100个地方啊，你们就产生了100、200、300个会带头的人出来了，懂不懂？你这个人数啊，就不仅在本地繁衍繁增啊，许许多多地方啊，就要因为你们啊得着一处祝福啦。哇，真奇妙，是圣灵做的。第一个，圣灵啊，在圣灵的主权里，所以耶路撒冷呢教会大遭逼迫，门徒就四散了。我相信啊，在这四散的门徒里是有不同类的，有一些可能搬走了就完了，但是有一些是忠信的。所以第二点是借着忠信的圣徒，与那些啊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，他们一直走到安提阿，但是却啊只向犹太人传讲，懂不懂？这散了，散了不就开始走了吗？有的往下，有的往上。耶路撒冷基本上是在将近最南的，所以再往下没有什么太多的，很快就会到旷野了。所以大多都是往北，都是往上。所以圣经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是很难懂的一节，很难懂理解，因为耶路撒冷应该是下耶路撒冷去，耶路撒冷本身是在非常难的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这四散以后啊就走了吗？有的就往北走啊，就越走越北啊，一直走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了。所以这里说有的人呢患难呢又走到安提阿了。那现在我们就到我们刚刚读的经节了啊，就是11章19节，那些因使提反事遭患难四散的人，直走到腓尼基、居比路和安提亚，这海路、陆路都非常的遥远了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他讲到这个教会圣灵的情形了，那是《使徒行传》8章1节啊，8章1节怎么说呢？8章1节说啊，就在那日。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，谁遭逼迫？耶路撒冷召会遭逼迫。但是到了第11章19节又说，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的人，圣经很有意思，遭逼迫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兴起教会的是跟随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的意思，懂不懂意思啊？谁遭逼迫？教会遭逼迫。谁兴起教会啊？看见使提反，愿意走使提反脚中的人兴起教会。不是每一个遭患难的人都可以兴起教会，兴起遭逼迫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门徒四散，是多少人都四散，但是在这四散人中啊，有一些人是看见了使提反寻到那个异象。使提反是有主的，我也是有主的， 史蒂凡是跟随主的，我也是跟随主的。史蒂凡是丰富的，我也愿意是丰富的。史蒂凡愿意把一切为着主摆上，我也愿意做一个把一切为着主摆上的人呐、啊。哎呀，弟兄们呐、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圣灵的工作是在教会中，圣灵的工作也是借着一些明显的、显明的主的仆人们。哎呀，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清楚了，我圣经这很有意思，谁去兴起教会呢？是那些啊，因为史蒂凡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史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。跟随主很有意思，跟随主不可以有主，不可以没有主，你要跟随主不能没有主，一定要有主才能跟随主。跟随主啊，常常需要一种的 encouragement，一种的鼓励，一种的模型 model， 像什么呢？像史蒂凡。跟随主没有教会很难跟随得好，跟随主没有模型模范也很难跟得好。你看这些人很有意思啊，他经历逼迫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们传去出去传扬福音，那我用我们这个土话讲，就走史蒂凡的路线，懂不懂？这我知道这个词是个新词，我们有耶路撒冷路线，有安提阿路线，现在我加个史蒂凡路线。什么叫史蒂凡路线呢？这个路线不是群众的，有一些弟兄啊，他看见了史蒂凡所看见的，他碰见了史蒂凡所碰见的，他认识了史蒂凡所认识的。你说哎呀，这个你到底讲什么？那我就请你们看 video 了，因为我刚刚讲过史蒂凡，所以这里就不能再讲了，而且一讲又是几堂就没有了。我告诉弟兄们呢、啊，终止史蒂凡如何站起来，如何被拣选，如何起来辩论，如何释放神的心意，如何脸发光，如何他说末了宣告，我看见天开了，神的儿子站在神的右边，来迎接他。哎呀，那一幅的图画，那一种的见证，就在圣徒中间呢，产生了一个寻道的心智，懂了？史蒂凡寻道了，我们愿意寻道；史蒂凡为主摆上一切了，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一切；史蒂凡把一切归给神了，为着神牺牲了自己，我们也愿意把一切归给神，为着神牺牲自己啊！我告诉弟兄们。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就是那些怎么因史蒂凡的事遭遇患难失散的人。哎呀，他们海路陆路都往远走，在北呢，他往北走，陆路上他们一直到了安提亚。但是他们有这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他们以为啊，只有犹太人才够资格得救，所以他们呢，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那现在我们来这个纲要第三点，这个早期这个教会的建立啊，是主得着这些忠信的信徒，是吧？他们的意向啊和史蒂凡是一样的，他们的心智和史蒂凡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些人怎样呢？他们也是一般呢、啊、能与圣灵同工的人，这他们奇妙啊，他们懂得圣灵在做什么。这对我来说是个奇妙的事，你知道，整个耶路撒冷没有懂，他们懂了。第一个啊，他们呢是住在与众教会的交通里，所以说你想啊，布鲁明顿不能住在布鲁明顿而已，布鲁明顿要住在与附近的众教会的交通里。你旁边有选片是吧？你旁边有一个 P 起头的 Peoria， 对不对呢？然后你旁边还有 Naperville， 你要注意啊，没有一个教会，没有一个弟兄可以单独的。这个、我懂不懂？我们是什么什么教会？我们是地方教会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不好，但是不够的。一个健康的教会啊，它一定要和附近的众教会交通。当然你说你最喜欢哪个教会交通？我说我最喜欢和雪梨教会交通。为什么？因为距离最遥远，我也见不到他，他也见不到我。当我说我愿意跟他交通的时候，我就完全自由了。不是不是，你要喜欢和旁边那些教会交通，越交通的多越好。 教会的行政是独立的，教会的交通是众教会之间的交通却是生机的一的，在一的里面。哎，这是奇妙在这儿啊，它就产生了这个，他们就和耶路撒冷有很好的交通，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很好的交通。所以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，发生在使徒们身上的事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没有闭关，懂吗？一闭关就完了嘛。我们是安提阿，我们是安提阿教会，谁也不可以来碰我们，谁也不可以来叫，不不不，一到这个地步啊，安提阿教会就没有后来的那些丰富了。他们感谢主啊，他们关心神的见证，与耶路撒冷教会啊有好的交通。第二个呢，他们不老旧。哎呀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不老旧三个字啊，因为人是喜欢老旧的呀，懂不懂？于弟兄啊，你不是个青年人吗？你在哥伦比亚，你是在哪？哥伦比亚，对不对？你是青年人，哥伦比亚有哥伦比亚的老旧吧？才30个人，假如下个主任去聚会了，发觉没椅子，你还聚不聚？哎，一发觉，哎呦，竟然都没椅子，马上就感觉，哈，哎，教室里，哎，为什么没椅子？问你圣经哪里说椅子了？这是你的老旧嘛。有一天我去聚会了，那是感谢主啊，每个椅子都是倒过来的。那个招待那真是花了苦心了，200张椅子啊，200个倒过来的，每个人进去后没一个地方坐。我也不敢呐，翻个椅子过来坐，我怕得罪了招待生气了，我翻过来椅子就是叫你站着聚会，所以我就站在那儿，好，慢慢慢慢人都来了，挤得满满的，站在旁边，然后就开始唱诗祷告赞美神，聚得非常好啊。聚到后来一些姊妹受不了了，就把椅子倒过来坐下来，那有些越受不了也倒个椅子坐下来，慢慢就越坐的人越多，到后来我也受不了，我也倒个椅子坐下来，哎，3回的时候又都坐下去了。这不老旧嘛。你说哎呀，那今天我们呢，都把椅子倒过来，不老旧，那不是把它变花样，变花样没用，不是花样的问题啊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老旧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那样。他们不老旧，他们很习惯啊。我们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都是犹太人，所以现在啊，我们呢到了安提阿了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还是犹太人，但是我们呢，第一个我们和耶路撒冷啊有好的交通，第二个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啊，彼得呀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呀，开了外邦人传道的门呐，哇，不得了啊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也得像啊讲希腊文讲希利尼话就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呢。哎呦，真是好啊。你看耶路撒冷就很差劲了，我读耶路撒冷给你听啊。耶路撒冷是怎样，是不是前面一张啊，也在11章啊，这个11章开头啊，然后啊，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神的话，即使彼得上耶路撒冷，那些奉格的人就和他争辩了，你进到没有受隔离的人那里，这是第二节是吧，第三节，和他们一块吃饭，外邦人是狗啊，你怎么和狗一块吃饭呢，你变成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彼得就开始，彼得的脾气真好，要是我绝不敢，要是觉得我和外人吃饭了，你去试试看，人家不要你了，他们起码要我吃饭。哎，彼得的了不起，属灵啊。他说彼得就开始按着次序给他们解释，我怎么祷告了，我怎样了，怎样怎样怎样，是不是第15节说我就开讲了，我一开讲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了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，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神既然给他们同样的恩赐，像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，我是谁，哪能拦住神呢？哎，众人听见这话就默默无声。你说他们有没有病？是不是有个医生给他们都打了安眠药什么的？然后每一个人都吃了药物了，什么天下有这种事？听见这个话应该大声荣耀神嘛， 哎，到末了大概有几个人讲了，哎，这样就荣耀神吧，荣耀神吧，啊，就是指荣耀神说，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得生命赐给外邦人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你相不相信结束在这里？你要不要把他们都抓了，摇摇着打几个耳光？要我就打几个耳光，不是打他，不是揍他，就醒过来 ，Wake up, you stupid！ 快快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呐、啊！不是门都开了吗？还他们归荣耀给神呢、啊。感谢赞美主，终于在流利了。感谢赞美主，归荣不得了啊！你看这个堕落到什么地步了？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啊，圣灵这么强的工作没有反应，只是辩论。你哪可以去跟外邦狗一块吃饭呢？别的讲他不是狗啊，圣灵都降下来哪是狗啊，哦，圣灵也降下来，好吧好吧好吧。有个人讲啊，那就感谢神吧，他们也得救了、啊、我告诉你，那个里面的这个讽刺的欲味啊，远过于啊他们从神得着的欣喜啊。神的门开了吗？外邦人得救了吗？你还不赞美神吗？你还不起来传福音吗？你还不起来做工吗？你还不起来宣告啊，耶稣是主啊！不仅对犹太人呢、啊，也对外邦人呢、啊。没有，耶路撒冷没有。耶路撒冷到末了有没有都不知道。你看那个这里历史什么时候记载？耶路撒冷教会很多外邦人，哎呀，只有祭司利未人。加了一些祭司跟利未人进来，就带进难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注意啊，人从老旧里出来真难哦，懂不懂？我是从某人得帮助了，我是怎样跟随主，我们教会是怎样怎样，你不是怎样你就变老了。哎呀，弟兄啊，兄弟啊，你不能没有斯蒂凡这样的人，他们是 model 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跟随主的时候完全没有一个弟兄可以做你的榜样，你怎么跟随主？但是另外一面，你不能老旧哎，不能老旧哎，你要很活泼的出来呀、啊！哎呀，彼得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了。这里说怎样？说他不老旧，他知道外邦人得救门开了，而能与圣灵的工作配合。所以这样呢，那些曾经散居在基比路和古利奈的犹太信徒啊，在安提阿也向希利人讲论。你知道彼得工作的延续不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安提阿。彼得开了这个门了，但是、啊、耶路撒冷啊，束之高阁，置之不理啊，开头是满了定罪，因为后来发觉是主做的，所以也不敢定罪了。不敢定罪， 那你也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吧，你也去跟外邦人吃饭吧。哦，那些狗啊，那些狗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人多容易老旧啊？一个新的教会的建立，从开始就要认识啊，一个地方教会永远不能在老旧的里面。你看我们现在搞来搞去不就这几招吗？搞来搞去不就这几套吗？我们有什么东西，有哪些地方可以讲我这个是从灵中接受圣灵带领而生出来的，完全不老旧。如果主借着彼得开了向外邦人传道的门，我们就愿意向希腊人讲希利尼话的人也传福音给他们听啊！感谢主啊，不仅这样，因为这样啊，他们就成了第一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为主做见证的教会，喜不喜欢？这就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这么好。第一个教会，又犹太人又外邦人，在哥尼流家里都是外邦人，在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，哎，在安提阿呀就有犹太人和外邦人。弟兄们，你不要光阿门呐、啊，你得学呀、啊！我们中国人太爱中国人了。好像见了美国人都觉得下地狱去吧，见了中国人哇负担就来了。我不说这个不对啊，因为你中国人跟中国人方便嘛，你跟美国人讲话人家英文听不懂，因为你那个英文也特别嘛，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，跟中国人讲话人都听懂你的中文嘛。但是弟兄啊，我们是过教会生活、哎、 我们不是搞华语教会，我们是愿主兴起一处处地方教会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哎呀，你看那里一个地方教会兴起了，外邦人得救了，然后怎样呢？这个外邦人跟希腊人讲希利尼话的人一块儿聚会了，就成为第一处啊犹太外邦人一同为主做见证的教会。他们传主耶稣为福音，传的就是主，传的就是主。你看那个第一个，你看那教会的特点多好，是吧？他们是在圣灵的工作里出去的，他们出去的时候眼睛里面一个榜样，斯蒂凡那个榜样。我们到哪儿去都是愿意为主寻道的。然后怎样呢？他们呢是非常忠信的，与圣灵同工。别的教会发生的事他们懂。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，开了门了，他们也知道。然后既然彼得开了门了，我们就来传呢。然后传什么呢？他们说传讲的就是主耶稣，传主耶稣为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愿你这一辈子不要在主耶稣为福音之外再加任何的福音，就是主耶稣为福音。然后怎样呢？第五个点，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这是第21节。这个主的手是不是传主耶稣为福音，然后主的手与他们同在。为什么他不说主与他们同在，而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啊？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所有这个做君王掌权的都靠手，有没有？所有的领袖都靠手。蒋介石啊，蒋介石，我刚刚这个逃难到台湾，这个不触犯任何人，我们都承认是逃难到台湾嘛。到台湾的时候，蒋介石不是常常有时候这个都有演讲啊。那我们这个中学生啊，常常是垫位的，懂？他后面有个空位，没有人呢，就拉我们这中学生叫他后面坐满嘛，免得蒋介石出来的时候看看后面是空位就生气了。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很近，我很嘻嘻，他讲：“我们中华民国，哇，不得了！”是，我就想，哎呀，你是不是这个主的手啊？至少有三面呢。第一个，主的手就是主掌权嘛，我的手与你同在，就是我掌权，现在我愿意祝福你。第二个，主的手同在一定是有带领嘛，懂吗？主的手同在，手就是带领你嘛，我的手在，我牵着你嘛。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就是这一个时候，因为这个教会这样的健康啊，所以主来掌权了，然后主有带领了。不仅是主有带领，第三个呢，手有整理管理，手来了整理就出来了，懂吗？我用手把它打弄干净啊，收拾一下，手来了，整理来了，管理来了，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而不说主的同在，就说出啊，那时候不仅是感性上感觉上，哦，主的同在太丰富了，而且这样的就在教会生活里啊，你不断看见主在掌权呢。一个人走在街上碰见一个人，就发觉他是平安之子。哎，你要信耶稣吗？那讲我要。他就奇妙啊，福音的门开的奇妙，因为主的手啊掌权嘛。第二个，对教会做蛮有带领，教会下一步怎么走，教会怎么跟随主，主是有带领的。第三个呢，感谢主啊，他有管理啊，不合适的主会出来清理啊，主会管理啊。哎呀，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然后怎样呢？信而信的人，信而转向主的人呢，为数甚多呀。你看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大教会了，是不是一个大教会了？你有没有觉得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使徒进来，还没有一个主的仆人进来，还没有一个名角登场，没有名角登场，教会却非常健康。所以说你在想到底需不需要这些名角，懂吗？你好，我就回答说了，从教会的见证来说，从教会生活来说不需要，从教会的见证来说，他们还是需要被成全，所以到后来主还要打发他的仆人们来帮助他们。你有没有注意我在讲的时候啊，我尽量把它带到我们可以取用的里面来， 盼望大家从这里领会了啊，我们如果在一处处地方兴起教会来，我一点不觉得稀奇。明年比如说主兴起五个教会，后年主兴起十个教会，我一点不稀奇。很快成百的教会会被主兴起来，但是那个原则都在这里啊。你说难不难？也不难嘛，也不难嘛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健康的过教会的生活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有些祷告。